平安。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在讲圣经中的基督，耶稣基督出现在每一卷圣经中。今天我们从腓立比书来看基督，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五节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五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第五节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荣耀归于父神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那耶稣基督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，他本身就是至高至圣、伟大的全能神，所以他跟神是同等的。可是他没有坚持自己跟神一个平等的地位，他反而谦卑的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。而既然他有人的样子，他就自甘卑微，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顺服天父的旨意。既然天父的旨意是要他上十字架，所以他就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来就是给我们做顺服的榜样。那因为他这样子顺服下到最低的地方，父神就把他升为至高，他从死里复活升天，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所以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拜他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把荣耀归给父神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要劝勉我们，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。我觉得顺服真的是一件奥秘事，只有那些灵性比较高深的圣徒才能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进入。那神的灵他真的运行在我们里面，他在那里激发我们顺服神的愿望，而且给我们顺服神的能力，而且他会把神的心意真的开启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讲，他说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做成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你把一件事情做到完全，你没有半途而废。所以我们因信称义，信靠耶稣而得救，这个不过是一个最初的得救，是一个起步而已。我们因信称义之后，要继续用信心追求主，用信心渴慕耶稣，因着渴慕会带来顺服的力量，你就继续用信心顺服主，遵守主的命令。这个人他是这样子追求到底，顺服到底，他才能够由那个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，就是他的灵魂体要得赎，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这是每一天的功夫，所以这个叫做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你会看见很多的基督徒，他追求主到一半， 他就开始落入不冷不热，不像起初那么竭力追求。有些人一开始有一点顺服，可是过了一阵子他就遇见一些事，他就顺服不下去了，就没有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。所以保罗提到恐惧战兢这四个字，就是因为我们人身上有肉体，我们有自己的意志、自己的意愿、自己的想法，会拦阻人顺服神。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，他在临终前他这样讲，他说，我放弃自己的意志之后，我享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。真正的喜乐是在于顺服遵行神的旨意，真正的喜乐是在于顺服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每一个祝福跟恩典都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要顺服神的旨意。主耶稣自己来到地上，他说他取了身体，有一个身体就是让他可以在世上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他的主导文教导我们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一个人他肯放弃自己的意志，完全顺服神，他就发现顺服随之而来。你看那个有一部机器，如果是工人管制底下，它可以很理想的运作，可是如果有机器它不受掌控，哇，到最后它的威力很可能带来毁灭。所以人他只能在被神掌管之中，他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行事，他才能够享受最大的自由、最大的成就。很多人以为说我有自由可以不用顺服神，其实那个才不是自由，那种东西会带来毁灭。所以人只有在被神掌管之中，你放弃自己的想法跟意愿，你降服于神跟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享受最大的自由，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那么神的旨意在圣经上其实都写得很清楚，比方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其争论，一个很简单的命令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其争论。你看主耶稣自己，他没有因为从荣耀的高天降到这个污秽的世间，诞生在有臭味的马槽而发怨言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儿女就有可能因为你被剥夺、被降到低位，你就发怨言、灰心沮丧。主耶稣没有因为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而发怨言，可是神儿女有可能因为一个晚上睡不好、失去平顺的环境，就在那里发怨言。主耶稣没有因为父神让他死在十字架上、英年早逝而发怨言，可是神儿女有可能因着他自己或者是他所爱的亲人比较早去世，他就发怨言。所以我们如果想在地上无可指责、诚实无畏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效法耶稣的顺服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反而要凡事谢恩。不管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、顺境逆境，我们就是降服于父神的旨意，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感谢神的能力正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你看保罗他懂得夸自己的软弱，对不对？他要叫基督的能力更多覆庇他，他感谢神让他遇见这些不容易的环境，他夸自己的软弱，那么神的能力就保守我们，也保守保罗圣洁没有瑕疵，而且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有一个人叫鲍威尔，他是一家制造可乐的工厂的工人，他的工作是要擦地板。有一次呢，他听同事讲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，可是这个故事却改变他的一生。这个故事说，有三个工人在路旁挖水沟，第一个工人呢就拿着那个铁铲迟迟不肯动手，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当老板的要材料，不应当来做这种铲东西的工作。那第二个工人呢心不甘情愿，一边挖一边抱怨他的工作太辛苦、工时太长、工资太少。第三个工人一句话都没说，他就汗流浃背着埋头做他的事。 几年以后呢，第一个工人还是常常拿着铁铲幻想自己是一个老板啊。第二个工人呢，受不了辛苦提早退休啊。第三个工人还是在那家公司，但他不再挖水沟，他都变成了公司的老板。听了这个故事，鲍威尔就暗暗决定，我要做第三个工人，我要像他一样学习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好，有一天，有一个负责装瓶的工人撞翻了50箱的可乐，哇，满地都是玻璃碎屑，还有黏哒哒的那种可乐的那个咖啡色的泡沫。鲍威尔呢，一肚子气正在发作，忽然转念一想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所以就什么话都不说，就赶快拿拖把来，默默的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。第二年，这个鲍威尔被升为装瓶工人，装瓶子的工人。第三年，他被升为副工头。许多年之后，他没有当上老板，他当上了美国第65任的国务卿。所以你看，这些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起争论的人，他根本就不会去浪费时间在抱怨或是在跟别人争论，所以他就都有时间做他该做的事，对不对？也都有时间亲近神、求问神、顺服神。好，让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9-21节，好不好？腓立比书第一章19-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人是在监狱里头，他不但没有抱怨，反而他说，我就是要凡事放胆，我就是放胆的顺服神，继续放胆的传福音啊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我就是要让基督被尊为大，让耶稣基督呢可以被彰显出来。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因为保罗活在地上，他就是要代表基督，他要彰显基督，活出基督，让别人从他身上看见基督。那如果他死了就有益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立刻去天上从事更高的侍奉。可是他自己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他相信借着众圣徒的祈祷还有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使他得救，可以让他得释放，可以出监牢，可以去帮助腓立比的信徒在地上继续为主多结果子。马丁路德认为，一个属灵的人乃是有基督之灵的基督徒，有耶稣基督之灵的基督徒。所以主耶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使我们可以像12个门徒一样，跟主耶稣昼夜生活在一起，跟主同心同行。我们与主成为一灵，完全联合，像保罗一样。我们也可以跟保罗一样过一种生活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我想很多人没有办法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是因为他们不甘心让主耶稣约束他的生命生活，不愿意完完全全让主管理，所以活就是他自己，常让他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情绪做主，叫自我显大。可是那些甘心献上自己让主约束的人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会越来越多的在他们身上显大。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提到某一个小镇有个农场主人养了一头公牛，他常常用铁链把这个牛呢拴在一棵小榆树下。那这只健壮的公牛总是拉着铁链绕树踱步，所以呢，那个榆树就被勒出一道道的沟痕，整棵树干遍体鳞伤，因为受那个铁链的捆绑。后来呢，这个农场主人卖掉公牛，可是当初拴牛的铁链继续留在这棵树上，年复一年，这棵树越长越壮，所以那个铁链就 紧紧的勒住在树干上，人们都以为这样树可能会枯干，可是它仍然是枝叶茂盛，因为那个铁链跟树干已经结为一体了。过了几年以后，一场惊人的农灾袭击整个小镇，所以镇上的榆树呢，每一棵都完蛋，染病枯干而死。可是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棵大榆树仍然挺立着，成为当地一个很显著的地标。后来就有专家来调查农灾，他发现这棵唯一不倒的榆树，他们就开始研究他身上的疮疤，几乎那个被树皮已经盖住的这个铁链呢，还是在那里。后来专家下了一个结论，他们说就是这条铁链救了这棵榆树的命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呢，这棵树从已经锈蚀的这个铁链上吸收大量的铁，所以对于传染农灾的真菌产生一个免疫力，所以避过这场浩劫。那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你，如果我们每一天都甘心让主荣耀的铁链约束我们，让主耶稣荣耀的同在约束我们，让主耶稣荣耀的十字架致死我们的己生命，每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交出自己，倒空自己的一切，让荣耀的主可以供应我们灵魂体一切的需要，继续不断吸取主的丰盛，我们一定可以避过这场末世的浩劫。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那个意思就是你常常要放下你自己的想法，放下你的倾向，放下你的愿望，放下你的感觉，真实的弃绝自己，用耶稣的感觉来取代我们的感觉，用主的意志取代我们的意志，用基督的心思来取代我们的想法，用耶稣基督的眼光去看事情，用耶稣基督的想法去想事情，这个才叫做活着就是基督。古时候有一个商人，他为了做生意，他到一个远方的城镇去谈生意，忽然他想到他有一个好朋友生日要到了，他应该买一个礼物带回去为他祝贺。这个商人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品味的人，要送朋友礼物也不能太寒酸，太没有深度，这样会显得自己很没水准。最后想来想去，他想说哎呀，我送他一幅画，这样能显得自己有高雅的品味，所以他去那个城镇最有名的一个画廊那里。商人进门就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老人坐在椅子上，就说老板，我想要买一幅画。老人问他说你想要买什么画？他说我想要买一幅最有气质最有深度的画，是要送给我的好朋友当贺礼。这老人抬起头来仔细端详这位穿着很华丽的商人，就问他说请问您觉得什么样的画是最有深度最有气质呢？哎呀，根本不懂话的商人被这样反问，一时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说我这个朋友呢再过几天要过生日了，那我送他一幅牡丹吧。老人笑着说好啊，牡丹代表大富大贵，简单明了又有意义，就挑了现场的一幅牡丹画让商人带回去。商人就参加这个好朋友的生日宴会，当场把这幅牡丹的画展示出来，哎呀，所有的人看了都很赞赏这幅画活灵活现。商人就觉得自己送的贺礼是最有品味的时候，忽然有个人惊讶的说嘿，你们看这幅画真是太晦气了，因为这牡丹画的最上面那么一朵竟然没有画完整，这个不是代表富贵不全吗？所有在场的客人都发现对这个牡丹画得不完全，真的是有富贵不全的缺憾。全场最尴尬的就是那个商人了，只怪当初自己没有好好的看看这幅画，原本一番好意反而在众人面前出丑，又不能挽回面子，真是倒霉。而这个时候呢，那个主人就站出来说话，首先他谢谢这个商人好朋友，大家觉得莫名其妙，送了一幅这么糟糕的画还会谢谢他。主人说各位都看到了，最上面这幅 牡丹花没有画完它该有的边缘。牡丹呢代表富贵，而我的富贵是无边的，他祝福我富贵无边，哇，真是太美妙了。众人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，报以热烈的掌声，就真是一幅非常具有深度完美的画作。所以你看，同样一幅画看你怎么想它，同一件事看你怎么想它，同一个人看你怎么看他，同样遇见一个环境，看你要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活着就是要用正确的态度，合乎圣经的态度去面对一些事。我活着就是用基督的眼光看人，我活着就是用基督的角度去想事情，让基督的想法成为我的想法，让基督借着我说话行事。所以活着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的，很容易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的。国外有个牧师，他在教会晨祷会结束，肚子饿了，他想要去厨房看看太太有没有弄出什么可口的早餐。哎，这个时候忽然他看见大门口出现一个身材壮硕的大汉，样子有点邋遢，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。他心里想说，哎呦，八成又是来要钱的，很多人没钱就是跑来教会要钱，所以曹牧师最可怜的，每次都是来跟他要的。所以这个牧师也心里这么想，对啊，八成就是来要钱的。好，门一打开，他就这个壮汉就挺有礼貌的说，牧师早。牧师虽然对他充满疑心，仍然笑脸一对说，哎，奇怪，他怎么会说牧师早，他怎么知道我是谁？所以心里想，莫非有些来过的同行告诉他说，这个教会的牧师呢心软好讲话，所以就介绍他来了。这还不打紧，牧师头一偏，发现有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背着小书包却生生的跟在他后边，这下牧师对他的感觉更差了，心想，老兄，你自己来讨钱也就罢了，干嘛还把小孩子一起带来？难道你要博取我更多的同情？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对孩子的人格成长会产生不良影响吗？这家伙，所以短短几秒，牧师已经把他的形象打零分了。接着牧师祷告说，主啊，请你帮助我知道该怎么爱他，求你呢赐给我智慧跟能力，知道怎么应付这件事。他说，牧师，我汽车的电瓶，哦哦，牧师要说出原因了，汽车电瓶没电，原来用这一招哦，接下来你一定是告诉我你需要开车到某地，车钱不够，一定要资助我一点。好，反正牧师已经把他意图全搞清楚了。好好，这个大汉继续说，我就住在对面，能否麻烦你开车到对面，让我的车子可以借着你的车子充一下电。牧师就愣住了，对面，开到对面充电，原来是我的邻居啊，原来这个邻居才刚搬到这里几天，经常他太太正准备送孩子上学，发现发不动车子，看到教会很早就开门了，就过来求救。啊，牧师心想，我真是大大冤枉他了。牧师赶快说，好，没问题，二话不说，赶快去拿车的钥匙，把车子开过去。啊，边开车边向主认罪说，主啊，赦免我犯了如此论断人的罪。晨祷再结束就充满论断了，邻里如此糊涂，真惭愧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才刚读经祷告完就充满自己的想法，刚刚读的声音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，安静等候神，让耶稣基督的心思可以注入我们里面，让神的话更多充满在我们的脑海里，也让耶稣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全人全身，更新变化我们的灵魂体，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。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， 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。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，三章一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应当防备权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割的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便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；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；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去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好，第二节提到要防备那些妄自行割的啊，因为那个犹太拉比或者是犹太的教法师，他们非常看重割礼，因为我们知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用割礼为标记，所以他们知道这是神选民的标记，所以他们很强调要受割礼。所以犹太人的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一定要受割礼，就是割包皮。这个割礼使我想起一个笑话，你们要不要听？说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，还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，还有一个犹太教的拉比。有一天他们三个人呢约好去森林践行，不过他们打算呢各走各的路线，然后相约在森林的另外一端碰面。因为森林里头有很多黑熊出没，他们就相约呢要跟黑熊传讲他们的信仰。过了三个小时呢，那个牧师又带了一头全身湿淋淋的黑熊出现在森林的另一端了。又过了十分钟，那个神父带着一头额头有水滴的黑熊也出现在森林的另外一端。等啊等啊，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有救护人员用担架抬着浑身是伤的犹太拉比出现在森林的另一端。所以他们就开始交通在森林里遇见的状况。那个牧师说，我遇见一只黑熊，我告诉黑熊耶稣爱他，耶稣为了救他钉十字架。那个黑熊呢很受感动，就甘愿下到河里受浸了。所以你看他全身湿淋淋的啊。然后那个神父说，我遇见黑熊我就告诉他那个天主呢要施恩赐福给他，所以他就甘心受点水里的祝福。所以你看他额头上就有水滴啊。那犹太拉比说，哦，原来你们是用这种方式表明信仰的，我真不应该一靠死就告诉他说要受割礼，要给他行割礼，我还没割他就揍我了。 所以这个就是妄自新歌了，被黑熊打得浑身是伤了。那保罗呢，本来是一个受过割礼的纯种的希伯来人，因为他父母双方都是希伯来人，所以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而且他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人，而且就律法来说呢，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法利赛人，所以律法所要求的一切他都已经完全遵守，所以就着律法的义而言他是无可指责的，而且就着热心来说，他真的是为神大发热心，企图把一切敌对犹太教的人摧毁，所以他逼迫教会。当然他的热心是出于血气，出于肉体，可是当大光照进他的里面，他一遇见耶稣基督，先前他以为对的有益的，现在因为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他不再以律法主义夸口，不再以这些属肉体之事夸口，他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他在基督里夸口，而且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所以呢，任何拦阻他认识耶稣基督，更多得着耶稣的同在的事情，他都看为粪土，要把它丢掉，当作是有损的。那个粪土其实他原来意思就是排泄物，就是要把它冲走，把它丢掉的，是有损的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保罗，你一定要丢掉那些拦阻我们更亲近神、更顺服神的事情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完全的得着耶稣基督。如果基督徒不敢丢弃拦阻他靠近主的事情，那么他很难得着比金子更宝贵的基督。曾有一群人去阿拉斯加度假，他们去看当地一座很有名的金矿，然后那个导游就带他们参观一圈，就示范那个淘金热潮的年代里头那个淘金的技巧，然后就让他们每个人试着可以自己淘金，所以每个人拿了一个锅子还有一袋沙石，然后把东西倒进锅里面，然后再从水槽里面加水，然后就摇啊摇啊摇啊摇啊，然后那个淤沙就会给搅动起来，这样那个比较重的金子就可以沉在下面。好，他们刚刚都看过专家的示范，可是到会儿都没有什么进展，很简单，因为他们都很怕那个贵重的金子给扔掉了，所以连那些掺杂在沙石里面那个不值钱的时候他们都不敢丢掉，所以你石头不扔掉，当然就得不着金子。我们大专团去也去九份，有人回来带了一个瓶子，他说里面有金子，我看了老半天只看见沙石，我根本没看到金子。所以你如果沙石不丢掉是拿不到金子的，如果你不丢弃万事，你没有办法得着宝贵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他发现在那个大马色的光中，他看见过去他以为对自己有益的事竟然都是应该丢弃的沙石，该丢弃的粪土。所以保罗不再自以为义，不再以行律法为义，他就是用单纯的信心接受耶稣的义，基督的义做他的义。所以他有的是信基督的义，是因着信神而来的义。而且保罗他越多的追求基督，更多的认识基督，他就更多得着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，充满基督复活的大能。那么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就叫保罗能够与主一同受苦，效法主的死。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提到效法主的死，就是效法主的顺服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的顺服，顺服对不对？所以效法主的死就是你借着复活的大能，你有办法效法主的顺服，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，这样你也会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。保罗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得着主，他就是要竭力追求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你一生要做的事情，竭力追求主自己，以主耶稣自己为标杆。你要完全得着主，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你得着的。 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这个浩大的救恩，灵魂体全备的救恩，不是你一下子就能够领受的完全的，你需要天天领受，继续不断的领受，需要继续不断的竭力追求主的。曾有这个作家啊，他跟朋友呢，他们要去测绘 Mount Rainier 啊，那个石头那里就看到那个山很漂亮，山顶有雪 ，Mount Rainier。然后他们到达一处高处的时候，全队人都觉得啊，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啦。而这个作家他觉得他还是要继续往上攀爬，因为他发现前面还有个人已经上去了，他要追上他。最后他找到了那个人，这个人正在休息，一边他在看一条很美丽的冰河。那个人本来想说到此他就要返回了，可是他看到这个作家跟上来，就跳起来喊着说，哎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们就一起再往上爬吧，我们再往上爬吧，那个上面的风景更美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啊，这里呢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已经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那个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，弟兄们，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目标竭力追求，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往上去得的奖赏，往上去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一直往高处行，继续的追求主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。一起来读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主耶稣现在正借着归由万有，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就是那个圣灵的大能，改变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所以我们这个人从里面先被主改变，先被主占有，先被主得着，从头到脚先被主充满，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只差最后一步，就是我们外面这个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，和主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保罗把这个叫做身体得赎。那为着这个荣耀的计划要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主耶稣会继续光照我们身上里面不像耶稣的地方，或是外面有一些不像耶稣的地方，主都要治死他，借着圣灵的大能治死他。曾有一个人，他家里的草坪有一些不对劲，他看不出问题在哪里，他知道有东西在破坏他的草坪。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，他找出了问题，原来隐藏在地下的鼹鼠为了寻找草皮下方的小虫到处钻洞来找食物，所以草坪表面上看起来很翠绿美丽，可是草皮下面呢松垮不堪。所以基督徒也有可能外表还好看还不错，可是里面有一些自己连想都没想到的鼹鼠，里面就是有不对劲。只有诚实地面对主的光照，找出隐藏的鼹鼠，有时候主会借着别人的口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许讲出来的不太对劲的话，或是不太对的态度，有时候借着人的口跟我们讲，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所在。所以我们只有诚实的面对主的光照，找出那个隐藏的鼹鼠，然后交给主，叫他可以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这个叫做效法主的死，这我们才能从死里复活，得着主耶稣所要我们得着的，而且也完全被主得着。因为两件不同的事物是不能同时占有一个空间的，人的己生命 跟神的生命没有办法同时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己生命会阻塞那个神生命的注入。只有当那个己生命完完全全被致死，神的生命才能完完全全充满我们。只有我们的老我还有地位，耶稣就不能成为一切。所以我们自我的生命必须被致死，然后主耶稣的灵才能够完全的充满。而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给我们自由意志，神要我们凭着我们的自由意志做选择，你到底要不要把你的自我交出来让主钉十字架，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，这样子神才能够用他无比丰盛的荣耀与生命来充满我们。所以这是我们所得着的特权，我们可以领受神的荣耀，还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充满。所以我们常常花时间追求主，我们花时间聚会与耶稣基督约会，我们更多的花时间让主有机会让他的荣耀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，改变我们。我们常常安静等候神，更多的沉浸在主荣耀的同在中，我们让自己完全的消逝在主荣耀的同在中，主复活的大能就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更新变化我们，致死我们的己生命。而且我们越丰富的得着主自己，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靠近耶稣，明白主耶稣的心意，这样我们所做的功就不会混杂着我们天然的喜好跟感觉，这样我们所做的功为主所做的会更好，而且更有长远的果效。所以把渴慕耶稣摆第一，其他的包括服事要摆第二。不要做基督徒久了不知不觉把服事摆第一，或是把其他的东西工作家庭摆第一，忘了把渴慕耶稣摆第一，这样其他的都会出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渴慕耶稣摆第一，继续的追求主。你常常追求主的时候，真的圣灵会做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。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，他在晚上的工作的时候，据说呢，他会把一根点着的蜡烛绑在他额前的帽子上，那个蜡烛一直发光，这样就不会让他的影子妨碍工作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所以我们里面的光也要常常点着，很邀请里面常常充满主的荣光，不容自己的影子黑暗的影子在其中，常常被主的荣光充满，只见耶稣。所以当你压力越大，你的征战越大的时候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管那些搅扰你的人事物，常常把你的眼目注视主自己，单单的注视主，让你的眼目充满耶稣，充满主的荣光。所以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们要像保罗一样，我们就是只有一件事，忘记背后。也许我们追求主已经很多年，我们更要小心，要忘记背后，不要忘记你多少年追求主，要忘记你多少年为主了，不要记得这些，好像我刚开始一样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维持那个起初对耶稣的新鲜感，保持那个起初对主的渴慕。而且你向着标杆直跑，你要完全的顺服耶稣，要比过去更加的认识主，更多的明白主的心意，更多的贴近主自己，说主要我说的话，做主要我做的事。每一次的聚会更要专心，全心全意，我要追求主荣耀的同在。主啊，我真的要你把天敞开来，今天你的荣耀更多的显降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非常的需要，跟主说，主，我最需要，我很需要，我最需要，我很需要你荣耀的同在，今天更完全的充满我，继续不断的充满我，提升我，往高处去，直到我被带进那个最后的荣耀，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我可以从头到脚被主的荣耀所占有， 这个就是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，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愿主耶稣今天大大的充满你。